啊，老师是这样，刚才就是开始之前，他那个师兄们播的那个汽车奇闻里边有一个问题，有一段他这么说的，说那个不是所有的起念都是修行，有的不是，我想问一下啥样的是？
这说不好，是的，就是不是的，这个都不用解释，我觉得，这还用再跟你解释啥样是啥样的不是？
我不现在建立个标准吗？
这用建个标准，这还这种问题还用建个标准？很直接的话，这有啥建啥标准呢？
不是尽量想让自己处在正思维当中吗？
你这不是正所多余的想法。
啊，我现在是多余的想法。
当然是了，建什么标准啊？
啊，那行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那我没事了，老师。
师傅，就借着高艳芳师兄刚才这个问题啊，我也想问一下，就是师兄们经常会听到看主持开示的时候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"举心即澈，动念即乖"。这个是不是就是指我们自己没有看住妄想，所以要
这
强
是
调
古
自己
人的
吧？
话，不是现代人说的，不是跟着咱们法门里什么跟你解释上说的，古代禅宗的大德讲的，那
是
就是
啊，
不起心动念的意思嘛。
嗯，
错和乖，这个不用解释吧？
啊，这个不用，举心即澈，动念即乖，
那这就是不起心动念，不就这意思吗？
嗯。对照我们现在的修行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的关照第二步啊？
这是你发挥的呀，
对，
发
是我
就算你
发
发
挥。
挥的有道理，也是你发挥的。
我今天呢，打完了百坐，就是说，第二轮的第四印吧，就是在那个，就是手呢很疼很疼的时候。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，我怕呢熬不过去了，然后我就动了一个念，动了一个什么念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人家都过去，我怎么不可以过去啊？怎么就是这个念一动，然后呢，那个手就抖了，抖了抖了抖了之后呢，然后手呢就不痛了，不痛了之后，然后到现在到最后都没有痛。是不是动这个念有关？
哦，你说不，你说到最后都不痛不好啊？
都没痛，都没痛，就是十八座
你
都
说
没
这个
痛。
事儿不好啊？是啥意思啊？你这
我不知道，这是
怎
正
么
常的
了？
吧？
手不痛还是个啥事啊？怎么了？
好了，那就知道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明天开始签注吧，就是说在。千座之内，我从头开始，就是我也不想，因为我年纪大了吧，不想到打完了千座之后，还想就是说问的问题跟没有上座的人一样，我也不想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说该怎么做？
听不懂你这个话，这牵扯啥问题吗？
我是说明天开始千座吧，就是
哦，
我。有一天打完了签注之后，有
那
些
不
问题
早
呢，
着
就
呢，
该
三
问
四
的，
年以后的事啊。
这那么中间该怎么做？是跟着老师还是看什么书呢？
这个你不是你平常看不看祖师开示啊？我说你以前平常看不看祖师开示啊？
以前看的很少，但是看不懂，因为
他
没
不懂，
有。
那是啥内容该？这就是不懂也得有具体内容该知道了呀。你比方说，就看你刚才问题，打完签注以后要什么？书里有吗？
没有，
对呀，为什么组织不说呀？要是需要的话，
那么有时我觉得奇怪，有的师兄觉得打完了签注，他的问题问的都是还没有开始起修的问的问题一样，我也不希望这样，
为什么？
就是说不懂吧。
怎么不啥不懂啊？我不懂，我听不懂你说的话。你不懂啥？但是这你怎么了？
我是怕，就是说，打坐的，就是千坐之内打了好长时间哦， 有的问题就是问的问题就是奇里古怪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
什么古怪？哪古怪了？我不明白你说这古怪咋回事啊？哪啥古怪事啊？
这个事我要一下子解释不清楚，但是
不是你解释不清楚，是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啊，古怪啥、啊？
对对对，是我解释不清楚，可能是，那就是说。在千座之内吧，我就是说把那个都看些什么书，我现在书里只是看了、
就是。现在就是这个问题，要看什么书，我就说总是开始没有，你别考虑这个问题了。没有反对你看书，也没有这个鼓励你必须看书啊。反对你看书了，鼓励你必须看书了，它都不是个问题，你问这干什么呀？
那比如说人家都看到就是打坐打了好长时间以后，看公案都看得懂，那我怎么是看不懂啊？不懂啊？
哎呀，不是你自己看不懂啊，看不懂人多着呢，我都看不懂。
好了，我明白了，没有其他的问题了。
师兄刚刚开始修啊，其实我们很多过来签注的师兄，您看似他很平常的问题，但实际上他理解的师父回答的时候，他理解到的深度您可能并没有体会。
那肯定的，
我们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阶段和过程的。看似很简单，但实际上他是他自己内心的那个困惑卡在那里，师父回答也很平常，但是我们可能其他人并没有听懂，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这么看的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只要师兄们是真的有疑惑，就是跟师父有这样一问一答的这样交流，真的师兄他会改变，这样他就是他的这种受益啊，是我们还不能够体会得到的，是这样。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是的。
那就是都还没到了那个程度，就是自己看不懂的。
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是这样，所以你也别着急。
好，
我们经常是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年忧啊，还没有到那儿，就在考虑那后面的问题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，
也不需要。
那就是多一个负担了。
老师，我有个问题哈，我现在呢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自己天天我就是正常的每天坚持打坐，然后呢坐下观照，但是有的时候也跑念，但是我现在就这么做的，然后每天呢就是咱们这不都有杂仪吗什么的，我就跟着听，然后有的时候也听听祖师开示，我不怎么看祖师书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，我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，或者是说还是应该说先系统的学一下，然后确立一个方向和正确的方法之后才然后沿着这个方向走，还是像我现在这样可以？
你现在是这样，你现在是正在打新中心做吗？
对呀对呀，我现在打千座也快到100座了。
哦，千座快100多了，不会间断吧？
不会不会，那肯定不会。但是我就说我这样做对不对？
你不是不会间断吗？
不会间断。
咱们的问题留在你打完千座以后再说，好吧？
行，老师。好的，老师，那我知道了。
这个公案哈，全是古人看不懂。李华师兄或者是还有其他师兄，谁能白话文讲一下？然后讲完了以后，如果有问题，咱们请示一下齐老师。这全是古文，我是一点没看懂。
那我试着解释一下，看能不能说明白啊？我试着解释一下啊。福州鼓山神眼性圣国师，这节公案讲的就是鼓山神眼国师，他是雪峰一纯禅师的法师。清源下六世，清源禅师往下第六代，他呢是大梁李世子，大梁肯定是一个地名嘛，是吧？姓李，又恶昏善，就是他自小就不喜欢吃荤腥，喜欢听闻，就是禅宗木果，就是梵乐啊，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。年十二时，十二岁的时候，有白气数道，腾于所居屋壁。在他十二岁的时候，有白气，有数道白气啊，在他所居住的这个房屋的壁上，就蒸腾于壁上。国师十二岁啊，他这个气魄就非凡。他看到这个之后呢，他就提了一首词，提在诗题壁曰，那就提了一首词吧，应该是，是写在壁上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题壁曰：“白道从兹数改章。”就是你知道白气啊，从这里改那个，就是改章嘛，就不要在这儿了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改到一章的意思啊。修来显现作妖想。你这个显这个样子，这不是像妖气一样的这样的，这个祥妖祥嘛，到底是妖显现妖祥，就是就算是祥瑞，我也觉得它是妖气啊。我这么理解的当然不一定对啊，我要是理解错了，请师傅和师兄们更正啊。定去邪行，归真见，必得超凡入圣乡。定去邪行，归真见，必得超凡入圣乡。师傅，这两句话应该怎么讲呀？
这个定去，那个去是干什么？这个字讲的讲不了，能讲不了讲？
啊，去病的意思，
这个、是啥意思？知道不知道？
师傅，这个去是不是去除的意思啊？
是啊，这别的还用解释吗？
我不用解释，但是我说想把这句话给他显白的说出来给师兄们。我觉得我好像说
不
出来，
这不已经是简单的说法，就是原文啊。这个说过了，这你要是原文看不懂，我就挑出来一个就不容易懂的字儿。他懂了，这不这意思很明显，还用再加啥解释啊？
好的，那就不用解释了啊。这句话是去除定去邪行归真见，必得超凡入圣乡。啊，他这一首词，
你也别说这么说话，真是看不懂，需要解释的话是能说具体的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不知道啥是邪行。邪行不知道，真见不知道啊。啊，就是我就是意思就是不知道邪行是负面的，也不知道真见是正面的。这些不知道这个就所谓解释吧，就说这个事儿。要假如这些都能看得懂，这还有啥解释呢？
这个应该
有这关，啥意思啊？咱在这就多说说吧，就像什么一样啊，听磁带啊，或者听录像啊啥，在那听着，在那讲着听着，那还不如直接去听磁带呢，或者听录像，还不如直接去听那个呢。咱搁这讲那可是讲啥呀？这里头要假如说有啥看不懂的，当然我们可以说了，我就估计就那一个字儿，你说那个字没问题，我也知道，那就别的就没有看不懂的地方了。还有啥看不懂的地方？能说具体啊？你说我这个我哪看不懂？这可以啊。
朱立波师兄，您看看这个后面啊，往下再看还有没有什么？您觉得哪个地方不懂？
这个我大部分看不懂。这个从兹章，白道从兹数改章都看不懂这句话。你刚才说的那个定去。邪行归真见，这个我理解，它就是去伪存真嘛，去掉妄见，见到真嘛，必得超凡入圣乡，就是去掉这个本身就是回归到本来的这个圣境。但是白道从兹数改章，不理解这句话。反正
白道是跟啥？这
白光嘛？白道就是他那个墙上那个
白气数道，不就说这个？
哦对，从兹
前头不是白气数道，腾于所居的石壁嘛，所居的屋壁嘛。
其实这篇我看
从现在从兹不就从现在吗？从现在速速改变的这种办法吧，别来显现这一种妖妖怪怪的事儿，这不是修来显现不妖想吗？别来显现这个事。
哎呀，别说，
也就各个不需要你这个白气给他塑造，这给他腾起，不需要的。他不需要，所以那个气机随灭。你看后边提拔气机就灭了嘛。
这其实整个整篇的哈，这个是我理解了。
对，到后面他
是
到了上学的这个时候，他要去年补治学嘛，有志于去求学啊。
对，那个李华师兄，你就简单的把这个故事描述一下，看看我有没有疑问哈，我请教一下。但是你可以不用这挨个字儿的念哈，你可以大致的，你要是看过这个公案的话，你帮我解释一下，我是真不懂啊，这个不是。
你看他到了上学的时候，突然就得了疾病，梦到神人在梦中给他药，他醒了之后就好了，又到了，就过了一
年。
年
谱治学苟集成是吧？
盛极
苟吧还是什么？我看那个是
苟
苟且脱不是
苟集
成
盛极啊，就是他生病了嘛。
该上学的时候生病了，然后梦神人以药，就是梦见一个神人给他药了，觉而顿愈，就是睡完觉以后又好了。是这个意思，
醒了就好了，因为梦中神人给他药了嘛，所以他醒了。
明年又梦三僧告曰：“出家时至矣，就该出家了。”就是梦里面告诉他是吧？随依魏州白鹿山归禅师披霄，这个是就是到了魏山，白鹿山已经剃度了。松月受具，松是河南吧？好像是。
松月受记，这个松月是不是指松月禅师啊，师傅？
松月受记是河南。
嵩山少林寺。
对，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啊。
哎，不是有一个松月禅师。
南月。
南月啊。
月是五月的嵩山，肯定也是其中一月是吧？
嗯嗯。
为同学月古德云四白四摩结摩后，全体皆定会，这就是全部理解了。白四结魔后，全体界定会，准绳而可居也。为同学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懂。
结魔你知道咋回事不知道？
不知道，结魔是。
不知道可以搜索。
你给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？
简单说问答。
哦，结魔就是问答、啊。
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进行兽。不杀生，如今能吃否？问你回答不回答？
哦，就是问答，哦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白丝结魔，
你别说白丝结魔有所指，不仅仅是个问答的意思。
嗯嗯，
这出家的过程那是。
全体戒定慧就是全体都受了戒定慧了，其准生而可居也。
你可以白丝结魔可以收缩，这收缩啥意思？白丝结魔，收缩状就这咋回事啊？出家的就比过的手续就走了白子节。
其准绳可居也。准绳就是他的要求的标准，能够可居就是能够守他的规矩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
白四结魔三结魔一白。
你注意这个话是谁说的？是古德说的。比他还古老的，对，有道德的，就是这个高僧说的，比他还古老的高僧讲啊，讲了什么啊？讲白丝结魔后，全体戒定慧，就讲了这个话。既然古代这个高僧都这么讲了，那其实本身可以拘束的吗？全体都是戒定慧了，还有个啥准绳可以拘束吗？其准绳即可拘也，这个也是。说成这个也是一种肯定，其实要是问句的话，应该是那一个耳朵，就是耳是加耳朵那个耶，好像是这就有一个问的道理了，就是只做道理也，这个邪在这就做那个字讲的耶，就做那个耶字讲的，其做道理只做道理也，这个后边的话这是邪在这不念邪，就念那个耶，那是个把那个牙变成个耳朵的耳，就那个耶。其实这就应该是那个字儿，不过古代的通用的。
李华师兄，你继续往下讲一讲呗，把这个，你把你理解的讲一讲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不理解的。
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，我是好感叹呀，师傅，他怎么这么厉害呀？ 他刚受了那个具足戒是吧，先是 PT 然后去受戒，之后就马上跟他的同学说，白四结魔后全体皆领会，其准神可而可居焉。于是杖息便扣禅观，而淡寂语言纯乎知解。哦，他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是只是在知解上，是这个意思吗师傅？
哪看出了在知解上的
啊？您看他于是杖息便扣禅观，而淡寂语言纯乎知解是啥意思啊？
对呀、啊，这一开始是这样的呀、
啊，
在家后头啊你
啊，急照雪岭，他到后面才大悟啊，急照雪岭，朗然服气，
这不到这就行了吗？再也不是纯乎知解了、
嗯，
也不是淡寂语言了吗？
啊！一日参雪斗，哦，到。哦，雪峰风知其原熟，知道他原熟了，忽然抽住曰是什么，师释然了悟，亦忘其了心，是忘了其心吧，是不是这意思，为举手摇拽而已。风曰此作道理也，你还在这里做道理吗？师曰何道理之有，这里有什么道理可讲。风审其玄解，抚而应之，后命率长寻法药，创古山禅院，请举扬中指。朱立波师兄，您看看这里面哪个地方还有问题？
后边我说一下我理解的啊，就是他是哦，这其实这个公案，所有的公案是不是都是这样？就是是一个印心的，就是他俩之间的对话就是找那个心，然后印证那个心的。他这不是是什么？其实问他，让他来感悟，然后他这个为举手摇，这个叫摇曳而已是吧？是摇拽摇曳吧？举手晃了一下子，就这玩意儿嘛，是吧？他也没说话，可能就风哦，是了然，是什么？哦，就他问老师是什么，然后挥了一下手，然后老师说，这个风说是这有什么道理？其实这东西确实也不用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然后就给他印，拂而印之。我还是解释不了，我不太懂这话的意思。
就是悟到了呗，这个时候悟到了吗？
拂而印之是悟到了。
拂而印之就是给他。印就是印证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是啊，
风
我理解是这样的。
不是，师父风解其风审其玄解，福而印之，不应该是师父给他印吗？他怎么福而印之？
是师父是啊，就是雪峰禅师知道他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是题意了，我理解是这个。所以拍拍他就相当于应和他了嘛。
哦、
嗯。
是。
所以后面他就出来长寻法药，创古山禅院。
嗯，最后我知道。最后这句话我能看懂。那就是师父应该是给这个雪峰禅师印的。是吧，那但
是。
是
啊。雪峰禅师是他的师父呀。
对，雪峰禅师是师父。
雪峰禅师是他的师父呀。
哦、
他是雪峰禅师的法师啊。
哦。
这个公案讲的是古山神眼国师嘛。
哦、
讲的是他、
哦。
他是古山嘛、
哦、
所以他创了古山禅院。是这个。
哦。
嗯。
大概是这意思。那我大概知道了。
我就今天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今天看这个圆觉经，就是有一段这个经文，就是善男子，彼之众生欢生灭国，欢心一面，欢心灭国，欢尘一面，欢尘灭国，欢灭一面，欢灭灭国，挥幻不灭，是魔经。勾精明显，善男子当知身心该为黄狗，勾香云灭，实况清净。就这一段话 就是我经历了两种境界。
谁把这段经文找出来贴着？
好，非幻不灭，圆觉经。
圆觉经是这样。
善男子，彼之众生幻身灭故，非幻。一直到垢尽明显是吗？
你练着有法拷贝没有？丽华
可以师傅，我给您拷贝。
垢尽云灭，十方清净。
到十方清净是吧？稍等，
我今天有三个问题。
您稍等，师兄，您先别着急，先给您把这个给您拷过来。
好，
十方清净，好的，
好
这个地方。
就是师傅，我这里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。凡身灭的，就是还有哪一个，就是还灭。
咱们在这儿啊，就不多费时间了。圆觉经并不是没有经解，还不是一种，这个地方可以看经解。经解上看过另外的地方，咱们再回到这儿讨论也可以。因为要讲没经解，咱们只好在这儿。看这就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只能这样看了。有经解，圆觉经是有经解的，可能还不是一种经解。
是的。
说一下经解吧，好吧。
就是我经历经历过两种的那边的境界，但是两次不是一次性的，就是混词现象的两个境界。还有一个就是。
我听不懂他说的话，谁给翻译一下。
师傅，师兄是说他自己拿到这段话，然后就觉得自己经历了这段话里面的几种境界，是这意思吗？两种境界，
对，是两种境界啊，它是分次显示的，
分次显示，
什么了？
分次显示是吗？
对，就是两次显示的两种境界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。他就是
我没听明白，你能听明白他说的啥事吗？
师傅，我大概听明白了，就是师兄
答。他说他好像是他实践了，感受到了自己都所说的，说的哪一句他感受到了呀？我听的。
师兄您看，
你弄清楚，哪个感受到了？
就是那个幻身灭了，幻心灭了。
幻身灭故，幻心亦灭，是吧？幻身幻心都灭了。
就这一次是一种境界。
这是一种境界，就是你第一次体会到幻身灭了，幻心也灭了。
幻心灭，然后后面就没有，然后就是，还有一次，
那师兄就是说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是不是就是说身心世界化空了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身心那个身心世界化空是另外一次，这一次就只有翻身灭，就是心也没有念头了，就是也没有么念了，也没有念头了嘛，就是明明白白，但是有个明白了嘛，
那
就是后面就是那个就说一切都没有了，就是后面就是另外一次，有两次，
两次不一样吗？
两次不一样，对。第一个是这身灭，但是周围的这个环境还在。第二次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就是还知道，还就是还能够明白嘛，就是没浮动。
那师傅他说他体会过两次。第一次
我不愿意害他。我不想害他。
我不是说我别的意思，
就是你自己想害自己，我也不插手，我不愿意害你，我不愿意帮你自己害自己。
其实我不是刚才的，我这是个境界，就是后面有。
不是啊，师兄啊，你这个地方误会了。那你说你的问题吧。
就是勾想这十方清净，就是哪个我就不知道。
你的问题是垢尽明显，十方清净是
垢尽明显，十方清净。我真的我就到这个地方，我又跟没跨过来，我没。
譬如魔镜，垢尽明显，安置身心皆为幻垢，垢相永灭，十方清净。
这里我不明白了，在这里我就搞不懂清楚了。
可是前面你都不知道，刚刚师傅都把那个话都说出来。
不是不明白不好，刚才我开始回答的就是你的不明白，反而你是明白，就不是我回答的内容了。我因为你是明白这个，我说我不愿意害你，就这个话了。一开始说这个就是不明白，可以看经解，那是说不明白啊。你说你明白，你那是你的经历，我就说我不愿意害你。
哦，我不是别的，我个地方就是当时就是心地清楚，就是明白我的境界，我是这个意思。
你这个意思啊。还是把你那个深情感受往这语句上靠，别来这上靠，不一码事，不是一回事，别往这上靠了。哦、你就是在平常有所感受，也跟这个不相干，别靠了啊！我这就是我不愿意害你，这个内容就是这个，别往这上，别往这个语句上凑了。你的感受别往这凑了。
哦，好好好。好
你不说话了，对话
啊，师傅，我觉得怎么一棒子就把他打下去了，他起不来了。那这个地方，
那你说咋办呢？就觉得往这上凑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
能凑吗？这个能往这上凑啊？
就是还是师兄们不清晰啊，在这个地方。
没有了，就是我就已经问完了，
到这儿就结束了。
嗯。
师兄，就是主师的那个绿豆明镜剑心，你看了没有啊？
哦，我看了。
那主师讲的，
那我都知道，就是要是真正的要对境不和嘛，不随连转，不随不就是要主要是做到这个样子，得当这是一种境界嘛，我也知道这是一种境界。不是说真的是哪个样子，是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我离那个东西还差得很远呢。就是我离那个祖师开示的还差得很远呢。我也做不到，在世上我也偷不过嘛，是不是？在世上我也偷不过，我都知道这点。那没认识
真心当然偷不过呀。
对啊，我是在世上是偷不过，但是有些是。
禅修心要这个地方不能滑过去啊。
嗯，
禅修心要这个地方不能滑过去，要认识真心，站稳脚跟。
啊，我知道，人是知道要体验真心，我也知道。但是我就体验之后，我在境界上，我就在生活中啊，遇到有些其他的图画的这个事的时候的话，我也是突不过的。我也知道，我在这方面还不行。
李华，你跟他很熟悉吗？李华，
师傅，我因为师兄他来过也不止一次两次了，对他多少
你跟他有是熟悉的。他这个打坐修行情况你了解吗？
他应该是师兄您是不是已经过千座了？还是说还没还在千座？对，已经过千座了。
已经过千座。
我认识真心，所以就把。假的当真的呀，过不去。我是在这边，就是在那边。
对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我的，不是这个法空的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我个体验能够体验这些缺点，就是哪个就是说不出来嘛，就是能够体验这些缺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嘛，就是那个能够体验这些缺点，不是这种境界嘛。就是能够体验给所有一切境界的。
在找。
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也不好怎么说嘛，说不出来嘛。不知道怎么讲可不可以。
李华，你能听出来他说可不可以干什么呀？
师傅，我觉得他还是在。没有在。
主要是我听不懂他的语言，主要是。所以我问你。你可以翻译翻译。
他还是在理解上感觉。
哦。
啊、嗯。不是真的无助。
我也不知道在这里，因为经历的这个次数很少嘛，就是元音老人讲，他是有时候一次啊，没得 一天呐，第二天都能有这种境界，但是我就是那个经历的也不多，就是两次境界。
就是你是觉得化空的次数不多呗？
对啊，我就对，也只有两次境界嘛，这境界也只能讲境界吧，只能讲境界。对，
那个
不是我追求那个东西，但是看老人的书，他是讲，就是一天能够化空啊，那么以后第二天能够化空啊，给那么又还有好多时间化空，但是我也做不到嘛，因为我定力也不行嘛，是不是？再就是因为妄念还有嘛，因为妄想还有嘛，妄想有就化不空嘛，是。
还是在生灭里。
对对，都是在生命里，对对对，是。
当下是无助，应该是。
哎，我也不是说，其实不化空，这个东西也是先前的，这个心也是先前的。
那
因为假如
这个不是很矛盾吗？不化空，
不化空，它也是先的，它不先前，它怎么
时候不化空？
是啊，你先子它也是先前的啊，对啊，它就是你化空不化空，它都在嘛，是不是？只不过是化空的，它能够。
就是说，你要再说一个化空，那你还是有一个空和不空啊。
对啊，就是空和不空，空和不空也不。
还是都在两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我就说空与不空都不挨着它呀。
这不还是在道理吗？你这个一点都不贴切，转的好远了。
不贴切。哦，那我还要继续打坐呀、啊？
不是打坐吧？应该参究心要。
这边呢，
明心性在于参究心要，搞清楚这个事。
嗯，你自己
不容易、
啊，你再说一遍。
二主有句话叫“明心性在于参究心要”。
Oh.
要明心性啊，这个地方不能心里马虎的，似是而非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这个不行的。师兄继续跟着啊，师父和魏老师的答疑，多上来交流。
好的。
这个地方不要轻忽，我们的卓越的师兄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轻忽。咱们为什么而来？岂能生死大事，岂能在这个地方儿戏啊。师父，赵州语录里面有一句话，也是师兄的问题。问如何是心地法门，师云古今榜样。有师兄就不明白这句话。想请您讲，
他在先说咋不明白了？这个，我觉得这一读就能懂，哪不明白了？
师兄，您能不能开麦呀？
对呀、啊，你都不明白，你哪不？我这一看就看不懂吗？一看就懂，这有啥不明白？
古今榜样就是心地法门，传佛心印啊。是我感叹的，我感叹的不一定对。
怎么了？感叹啥呀？
这不是有人问嘛？问赵州如何是心地法门？诗云古今榜样。那么古今榜样，我理解就是传佛心印啊。
那你这个话，你还不说古今榜样就是心地法门呢、啊？这不就还不如这么说了？
是啊，所以没力量啊。
这不等于没说吗？如何是心地法门？古今榜样，古今榜样就是心地法门。你看这个不是？
是的。可能换个词，师兄们是不是好理解一点？啊，师傅，他问，就是问古今榜样是啥意思？
古今榜样是啥意思？不是问心地法门，那就是古今榜样。你还问啥意思？古今榜不是心地法门吗？还有这个啥意思？
师傅听，师兄听懂了吧？
他不是听懂，他说不出来啥东西，要就是好像是他这一句话跟着给他展开像这个讲这个什么呀，跟他讲上一通，那也没有用啊，那这不是这个问答的意思啊。就这说这个我不懂，你给我讲讲，就得跟他讲上一通，或者准备好个稿跟他讲上一两个小时，很明白的，一看就懂，为啥不懂，哪不懂啊？ 古今不懂啊，榜样不懂啊，哪个词不懂啊？他能说明白，就是能这个古今和榜样词我是都懂，但是呢，啥地方啥的我没想清楚。只要能这样说，就大有讨论的必要了。就这一句话，没啥我不懂，你给讲讲，那这没法下手。说具体了就有讨论必要了。
就像我理解为的古今榜样，就是指物穿心的意思，就是百草丛上西来意。我理解为这个古今榜样，榜就是开示的，就是公示的意思，就是过去那个过去不是考状元有探花榜眼状元吗，就是公开公示的意思。榜样呢就是那个百草丛上西来意的意思，就是时时刻刻的
都不相干。你这两个
意
思我都觉得不相干。榜样也没有百草丛的意思，古今也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，我倒觉得都联系不到一块儿。不同意我的意见你可以说呀。谁不同意我的意见你可以发言呢、啊、我觉得这种联系我没这种联系，这咋联系起来，不相干这事。
老师这儿有没有就是那个指物传心的这个。
我这联系不上啊。我看着这个好像联系不到你说那个意思上咋回事。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啊，我说不对你只管不我说别的人也都发表意见。
老师我来问吧。我就是用大白话说问什么是心地法门啊，咱们正常人回答比如说心中心就是心地法门，或者禅宗就是心地法门，但是答一个古今榜样我觉得是答非所问，我是不理解这思维上反正跳跃的完全就好像比方说我问你吃饭了吗，他说今天下雨了，这好像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理解这句话。
好吧，我说说我的理解啊。如何是心地法门、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这么问，你这个问可问到榜样上了。
啊。
古今就是古今过去，今就是现在，都有人这么问，如何是心地法门。
哦，我理解。
啊，你看看这不是古今的榜样吗？你看说就是、啊。
我就是证明能问这个问题的人，你就是个好榜样，是这个意思是吗？
没有那个意思。
那不是，那我
还是没。就是说古今都这么问，是不是？没有说你是好榜样的意思。榜样啊，是这样，榜样是现代语的榜样，跟古代这个榜样，你别用现代语这个叫树立一个榜样，别这样理解。就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，哦，古代和现在都有人这么问，就这种理解就是了。当然也不一定对，参考吧，我这样说。
还是说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古今人都在问的，都有这样的一个榜样，都在问这个问题，
就是说这个意思吧，大概就这个意思，就如此。如果你再往里追究一下，它就不是了啊。我说我就是这样，大概就如此吧。就是赵州禅师他都回答问题，他就这种说，如何是赵州这个话，要是现在的意思，就是说他问他的法呢。他可不说，他不从法上答。如何是赵州桥，像这些话都是问法的，他可不这么答。他回答的都很简单，都很直白。
他是为了断那个念头。
别这么想，你这么想就不是他了。你这就是说能弃入赵州禅师那个心态就能弃入，不弃入也不要紧，以后再弃入。这的问题啊，就是现在这有啥好处？我们看古人，就是看看赵州禅师那个禅心，就是看能不能吸入赵州禅师的禅心呢、啊？
我现在也是越问越懵。
听故事听多了，大概讲故事就不懵了。
行，我退出了，我在琢磨，我在。
那我们再来一个啊！哎，马志远师兄。
是，我就说我的理解，你看这么理解可不可以？就是古今是心地，榜样是法门。
这是你的发挥，我没说了，你咋样发挥我都不反对，但这是你的发挥啊。你可能为这个发挥写一篇文章，描述的非常精彩，这也可能，但这是你的发挥。不是，这不是赵州禅师的本心本怀。
哦，
你的发挥也许很有道理。
那我下麦吧。
我上次就是断坐了，然后我这次还需要就是重新过设定吗，师傅？
什么？
没有，我说我上次断坐了嘛，我说还需要重新设定吗？我脚痛嘛，我把身体调理了。
什么？
我风湿关节炎，我后面我去查了风，我现在脚还痛，我把脚调理好了，我就上座了，师傅。
他问的啥？我听不懂他说的话。
师傅，
你跟说说李华他的话啥意思？
师傅，他是王勇师兄，应该上座没上几座，他腿疼，所以他断座了。现在想问，重新再上座要不要新灌顶？
我听他说是设顶，不是灌顶。
灌顶齐老师。
不需要。我就这个以前我答过不需要，后来我自己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他不是在我这灌顶的，我以为他在我这灌顶的。
哦，没。
结果他问他的灌顶是他灌顶说需要重新灌顶。来，你看我这傻了。呀，我说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在我这灌顶的呢。
现在我这个。我是风湿关节炎，前段时间，齐老师，我脚痛吗？
这你不是这个关节炎，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是啥意思啊？是说关节炎不能打坐呀？是指的啥意思、啊？
不是痛，他痛到那个筋上去了嘛？我前段时间，然后我去弄那个药酒，痛到筋上去了。
你现在说关节炎是说断坐的原因是吗？
对对。风湿关节炎就是断坐的原因。
哦，讲断坐的原因呢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
今天上
不该灌，不该那个啊。其实我怎么说呢，齐老师，我就是啊，心里面我不是有意的，我真的很想做，但是我那次我都做了，然后那一天我做了三次，都做了四十几分钟，哎、啊，确实做不下去了，这个脚啊痛到跟上来了，然后肿了，走路也走不了，然后第二天我也做。哎，做了也不行，做了两下也不行。我说，哎，确实不行，确实不行。后面我还包做了，我不该包做。
啊、
我说我忏悔，然后而且然后第三天我没办法，我这个确实没法做了。关键是路都走不了了，路都走不了。我就直接跟师傅说，我还录了视频嘛。那个冯老师说，我说确实做不了了。哎，这个脚，我现在这个脚都是肿的。
我没法，
我还想盘双盘，所以说这个。对不起，
你不知道不要求腿，你以为是要求双盘是这意思吗？
也不是要求，我当时我也想双盘，徐老师，
我跟你想没关系。我说法上的要求，不要求腿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哈，你以为是要求双盘，不是你的想法。
这没
要
求，但是那个，那
就是新政法有这个对腿有双盘的要求，你是这么认为的吗？
没有。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
你知道新东西吗？不要求腿吗？
我想盘上三年之后。
你别找理由说我为什么要上盘，不是问你这个了。你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新东西吗？不要求腿。
你知道。
你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不干脆回答呢？你既然知道了，你又要上盘，自己难为自己，没拦着你啊，并不认为你这个自己难为自己这个事儿你不可做，没人拦你。你愿意这样，这不是你的，你是你的需要才对呀、啊。你需要这样，你就盘呗，盘不了，你来找我也没法帮你盘。因为什么？你本就知道没有要求啊，你不知道的吗？
明白了，齐老师。
尽管你的自找很有道理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
就是很有道理，自找也是自找。
不是，我没道理。
有道理啊，说盘不好吗？为什么说没道理啊？有道理啊，那是个好事。
因为这个我们
干那就是好事。
不管是双盆单盆，都是修心，齐老师。
好事不如无。
都是修心嘛，就不需要什么双盆，散盆也行，单盆也行。所以说我还是选择单盘吧。盘。
哎呀，你都已经断坐了，你还要弄腿呀，王勇师兄。
不，我单盘，三年单盘嘛。都单盘了。
哎呦，你这个很奇怪，你刚上座没几天，然后你天天也在问师傅，你怎么就断坐了？这个事儿很奇怪。
不是，我脚痛啊，风湿关节炎吗？ 我老婆就在旁边。
没法打坐，没条件打坐，以后有条件的时候再打，并不勉强，是你需要才可以啊。
太好了，好了，我把这个调料调好了，我就上座了。我这次就不会断坐了，全部调理好，我就哪怕脚再痛，我也不会断坐了。哪怕痛断了，我就是单盘嘛，反正也不调脚，我只关手上就行了嘛，我不关脚了。下次我知道了。
你误以为新中心法需要双盘，你不会这么误认为吧？
我没
有需要单盘。不会这么误认为吧？
我不加判散盆嘛，我下次脚痛我散盆就行了嘛，我不管那么多嘛。
你不会误认为心中心法需要散盆吧？那是你找的呀，散盆双盘他们全都是你找的。你不会误认为是心中心法的要求吧？
总要盘一下吧，师傅。总得盘吧，师傅。
好吧。没反对你盘呐、啊，双盘也不反对。没反对你，
就是坐着也行嘛，就是齐老师的意思就是，拿个凳子坐在上面也行嘛，就是只要手印不散，
我没那个意思。
哦，
就是这个施工说的也不是像你拿个凳子就坐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是五六寸高，就是那个礼拜那个墩儿就那么高，他不会太高，两腿交叉着地，这就说到这种程度。这连散盘都不是，可以说，但是并不是像你说的那么高。
我上次我以前没看到过施工说的那个两腿交叉。
一海江沿路，看看有没有收缩这一整句话，收缩一海江沿路。
我还没看到那里去，那个齐老师，我下次
坐五六寸高，两腿交叉着地，看看一海江沿路里有没有。
我没看到。我都是看到原因上市的，我没有看那个施工的，因为我一直都是看到原因老师的。那我下次我知道了，你跟我讲了我就知道了，师傅，我下次我手印不会，我只要修手修心嘛，只要手印不善心不善就行了，我一直心念耳闻嘛，我知道了师傅，我现在我明白了。
师傅，我600多座了。然后平时就是工作也很忙，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太参加这个问答，但是就是心听上的东西过后倒是有时间的话也常听。最近就是心态上有一个变化哈，想跟老师说一下。
你这个变化会不会影响你打坐？就因为这个变化而造成间断，会不会？
啊，那不会啊，
那不会啊，根本就不管它什么变化，变化也没事。不要研究它了，没有事儿。你要说你这个变化会影响那个什么，那就有必要讨论了。能够造成的断坐，那就有必要讨论了。
哦，那一定不会。我打坐上，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，也没有什么境界，什么都没有，反正就是这么一直打下去。然后就是最近觉得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跟周围的人越来越不爱说话了，越来越沉默了。然后包括那个家里人也是，哎呀，有的时候一张嘴就觉得话都不会说了，似的，不愿意讲话了。
因为这个会不会退心？因为这不打不坐就先断坐了。认为这个要假如一不打坐他就会说话了，就会这么认为。
不那么认为啊。
不会这么认为也造不成啥损失。
可能也是跟这段时间的这种厌离心也有关系。哎，我就觉得现在哎呀每天忙碌的这些事儿特别没有意义，然后呢又跳不出来。哎，硬撑着搁这。
没有意义的事也不妨干，
啊，
没必要非要干有意义的事，就干了这个没意义的事也可以。
也对呀，明白了。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，也不
意义是什么干事觉，和这么说话。
啊，对，意义不是个什么干事觉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也不叫问题吧。因为那个我之前打坐吧，就是我就觉得反正就是那个我就好像一直很用劲儿的那种感觉，就持咒啊什么的，就老是没有师傅说的那种什么轻松流畅 自然的，所以就是一直都很用劲儿的在持咒，反正我也没太当回事儿。
我在这节中你说一句吧。
哦，
只要是不觉得累，不要轻松自然了，要那干啥呀、
啊？
要我轻松自然成了负担了。
哦哦哦，
你都不觉得累，还要啥轻松自然呢？要那干啥？不要轻松自然。
我没觉得累，我就是想把这个
觉得很累，轻松自然就有意义了。
哦，这倒没有。最近就是稍微有点什么情况呢，就是哎呀，在很认真的持咒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房间里头就忽然出一个什么啪的一声啊什么的，之前也经常有啊，比如说那窗户那种干燥的声音啊什么的，然后之前就是听的就是啪的一声，然后最近好像就是这啪一下之后呢，确实就是那个咒语也断了，妄念也断了。但是很短暂，然后很快这个咒语又顶上来了，就是自己还也不是说故意想去那个那啥的，然后马上这个咒语就跟上来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
等着嘞，就在这儿等着，不说了，等我。
没有、
哦、
我其实没有，其实这道理也都懂，也没有什么道理哈，就是觉得这个咒语，我其实是想，我当时的心态我是觉得这个状态应该让我再体会体会的，但是这个咒语就很奇怪的就冒出来了，那我就还是接着就持咒吧，我也不去管它了。
别多想啊，
我也觉得是，我就是今天忽然想起来跟老师那个汇报聊一聊，也确实也没想太多，然后而且也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打坐的这个时间，也那个这六百多坐的这个时间可能也有关系，别的没啥。
本来是好事，好事不如无，好吧。
嗯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哦，没有问题了，谢谢师傅。师傅每天很辛苦，谢谢师傅。
哎，齐老师，刚才我听到那个师兄就是。就是口音很重的那个师兄，湖南的那个师兄吧，他就说他这个化空，我也听了好多师兄说过这化空的境界，就是妄念没了，咒没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呀？李华师兄也说这个时候不能蛮喊，就是要加以重视，这个时候是该怎么做呀？这个齐老师。
哎呀，越说实际是离得越远。祖师开始说的很明确，我不信你不知道。再重复祖师说的话，可能那就成了这了。祖师说的对，我说的不对，可能就成这回事了。我不去那么一重复，就是我说的不对了。
哦，那个时候就差一个认取是吧？
那敢答应？为什么不对？就因为你这个事情。就因为你这个思想不对，就因为你这个想法，所以我说的不对，就这意思。
哦，连个认取都不要了，
更不对，差得更远。算了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是我说的不对，算了算了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行，那还有个问题啊，崔老师，刚才那个公案，就是咱们读完了，但是。就那一个祖师那一个。
你这个这样吧，我先打住说说那个什么吧，咱就说说你说这个事吧。圆圆老人有原话，我给你说说，转给你听听吧。
啊，好好好。
也就是那个灵芝之性啊，你刚才说的不是这个吗？一念不生了了不生灵芝之性，你知道圆圆老人怎么跟我说的？你睁眼说啊，圆圆老人怎么说？你知道啊？你知道
哪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。啊，我当时听到以后，我就说，我本来不知道灵芝是你告诉我的，我就这样想，为什么现在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呀？这你要是都知道，我再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了，不什么都不说了。
啊，
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是圆圆老人说的，一念不生了了分，灵芝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，一看肯定就是见性，也是圆圆老人开始说的，开始。有什么灵芝不灵芝是最后说的，
那我明白了，戚老师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是。
师兄，我在这个地方我插一下啊，师傅，其实其实咱们师兄们，我觉得好多师兄都是到了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恼然现前，一肯肯定就是见性。但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好多师兄怀疑犹疑，他根本都不还到不了少的地方，他自己就怀疑了。师傅，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的对不对啊？我感觉好多师兄是好像是有这个问题。
你说的意思，我这样听算不算听懂你的意思啊？他不认为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的佛性，他这么认为，有这个意思没有？
我感觉
我不是说
怀疑，
没说，我是说，
嗯，
现在的修行人他不这么认为，
是他在这个地方在怀疑。
哦。那这个你要说这里话也是他的自由啊，怀疑也是他的自由，这还有什么办法啊？
嗯，就是他还没到少的阶段，他自己先怀疑了。
这当然了，都是自己吧，当然是，凡是怀疑啊什么，不都是自己怀疑吗？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
其实我觉得啊，我说说我啊，我当时还没到这个程度啊，我在党了300多了，我也没有体会到这个。这一念不生这个啊，我是听这个说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还要认取一下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到这个时候，我是说还得怎么着再来一下。
那你离得更远。
哈哈哈。行行行。
不怀疑抱着也不行啊。金刚经讲十无一众生得度。那为什么佛陀讲经40余年，讲那么多法门？
你说，他说这奇怪了，他这个问题，他前头说那个无众生得度，跟佛说的无众生得度是一个意思吗？你要他解释解释无众生得度啥意思？
他肯定
是啊，
嗯
啊，
那你
讲的无众生得度，跟他认为的无众生得度是一回事吗？
您不是
啊。
嗯，他
你讲的啥叫十无众生得度啊？是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说的这个事儿。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他讲的也是这个意思。他讲的要是这个意思，他那个问题就不存在。40余年讲那么多法门，正好不就是这个没有说过一次吗？不正好是这样的吗？那跟说这个无众生得度不是一样的事吗？所以。要假如他能理解这个十无众生得度跟金刚经的意思，他能理解，后边他的问题就不存在了。
那您好，齐老师，我就是看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，然后因为我
这么一句话是这，你说这是半句话，不是一句话呀？前头还有半句了呀。
我就是因为不太理解，所以想请教师。
前头有半句了呀。你先讲完这一句话，完整一句话，然后再说理解不理解。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这就是前半句。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是后半句。这两句话，这是一句完整的话呀。要假如只要后半句没有前半句不完整这个话。因为什么不完整啊？你理解的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不是经义啊，经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对吗？哦，猜错了，你理解了跟经里一个意思。
如是灭度，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。
你看看经历是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这才是一句完整的话呀、啊。
对对对。
实际上是这样，那不这个无量无边的无数众生，这不他都举很明白了，都哪几种啊？就是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。这经里不这么说的吗？说的多具体啊，具体的事儿跟你说了，十日类生，就是十日类生，这样都令他们得度。你看看，就这样灭度。这么多众生，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你说这个《金刚经》讲十无一众生得度，是这一种无众生得度吗？不一个意思了吧？不是经义吧？你讲这个，你还说是《金刚经》讲， 金刚硬讲你去完整的意思，别弄半句话。
哦，他那个齐老师是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就说这些无边无量的众生，这些众生啊、不管是胎生啊，还是或者是什么化生啊，这些实际上都是我心中。
没有，金刚经在这没这么说，你别胡猜了。金刚经说这么多众生，我都让他证无余涅槃，都度他成佛，说的是这个意思。这么直接的事，你为什么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在这用另外一个意思去代替啊？经历的意思很明确啊。
那他为什么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？
对啊，你认为那个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他就不是实无众生灭度了？佛不这么认为，佛认为这就叫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呀。
还是有一点点不明白。
你不同意你就说个为什么，你不同意佛这个说法也可以不同意啊，以后办法，以后
不是不同意，是我真的有点不明白。
对啊，不明白不就是不同意吗？
哦，
我想不通啊，你这么说话我想不通啊，不应该是这样说话的，这就不是你明摆着不同意吗？
哦，那好吧，那我再我
以后会明白的啊。
哦，不是不同意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有确实是有一点不明白这句话。
那包括同意说成不明白。
嗯。
这么明确简单的意思一看就懂，为什么能说个不明白啊？就是不赞同他才说不明白了嘛。你说这个话哪有隐晦了，哪不懂了，很明确嘛，因为你在你那个思想里这不合逻辑，不应该这么说。所以你就说我不明白，实际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嘛。不合逻辑，因为这样吧，就这意思。这不好懂啊，一看你直接就能读懂。但是呢，这不合逻辑啊，不能这么说呀、啊，是吧？
可能是您说的这个意思，我觉得它有点不合逻辑，所以我说我不太懂。对，您这个说的是对的。
你要说不合逻辑啊，你说这个、啊，我承认你说的是真的，因为不合你的逻辑，佛的逻辑跟你的逻辑并不相
同。对对对对对。
你知道你的逻辑简单的说是什么吗？你的逻辑是着相。
嗯、对对对，这是我最大的毛病。
着相就不合逻辑了。
对。对，这是我最大的毛病。这个我知道。要不然我再想想。
我说49年未说一字。正是因为他讲了49年法、
嗯、
他才这么说了。如果没讲49年法他都不会那么说话。不能说他就不说未说一字这个话。49年都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，他就不说我49年没说过法，他就不这么讲了。就因为49年说了49年法，他才说49年未说一字，才这么讲了。
有点明白了。